北京疫情防控升级，习近平现身中国人大，最危险的人伴随左右。 FBI 局长说，中共对美国间谍活动和网络威胁史无前例。奥地利外长不建议乌克兰介入欧盟，拜登提名驻乌全权大使。马斯克成功收购推特。感染学者钟健华离港赴英，不愿意做逃兵，无奈需被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二十大面临换届，中共病毒疫情是中国各地升温之际，习近平4月25号在中国人民大学现身，要大学坚持党的领导，承传红色基因等。有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之称的王沪宁亦参加了这一次活动。有分析认为，在中共病毒疫情有增无减、民众面临生活危机的严峻背景下，习近平到中国人民大学，此举背后应该另有目的。中共官媒报道，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4月25号上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探访中国人民大学之际，正是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不断升温，在极端的封控措施下，上海已经出现粮食供应短缺，有居民因为未能及时就诊而死亡。北京亦都爆发了新一轮疫情。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病例已经在社区传播了一个礼拜，涉及多条传播链。纽约时报25号报道，在拥有多个豪华购物中心和天价公寓的朝阳区，高端超市很快排起长龙，北京各家庭争相囤积食物。北京作为中共政治中心，亦是一个拥挤的大都市。中共地方官媒北京日报引述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礼拜日的指示称，朝阳区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礼拜日晚上8点，在一个街区外的街道上的核酸检测站，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宣布该检测站已经结束工作。这个时候仍然有几十人在排队，人们站在黑暗中等待做核酸，而检测结果通常会在12个钟头内显示。检测站的关闭激发了人们的愤怒，很多人对工作人员大嗌大叫，有几个人对检测点拳打脚踢，并试图撬开门和工作人员争执。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很多公开活动身边都有王沪宁伴随。美国知名主持人邱伊特曾经在2021年12月16号发表一篇专栏评论，引述观点称，王沪宁负责制定中国未来的政策，亦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王沪宁几乎可以肯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4号表示，目前来自中共的间谍活动和威胁网络安全的规模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克里斯托弗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反间谍的角度来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中国，特别是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将我们的创新、我们的商业秘密、我们的知识产权作为目标，他的规模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补充说，中共的黑客计划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黑客计划的总和还要大。他还强调，中共摄取的美国个人和公司数据比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他的目标几乎涵盖了经济的每个部门。当被问及联邦调查局做些什么来抵御巨大的攻击时，克里斯托弗雷说，调查在度快速进行，我们现在的速度是大约每12个钟头就会展开一项新的反中共间谍调查，这些调查有2000多宗，我们所有56个外地办事处都在参与这项工作。我可以保证，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特工没有足够工作做，这个是衡量威胁有几严重的指标。美国私人安全公司 Mandiant 表示，在过去一年里面， 中共至少入侵了美国六个州政府的网络系统，暴露了那些政府系统中的未知漏洞。在国际上，乌克兰指责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核设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网络攻击。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可能有变，因为奥地利外长沙伦伯格近日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另外，美国总统拜登25号宣布，他将提名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作为驻乌克兰的特命全权大使。据自由时报4月25号报道，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愿望或者会落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卷调查已经结束，认为加入欧盟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但是奥地利外长沙伦伯格表示，乌克兰不一定非要加入欧盟，可用不同的方式建立乌克兰与欧盟的联系。据奥地利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沙伦伯格23号出席欧洲媒体峰会时同意加深与乌克兰的关系，亦对乌克兰提供了援助，但他建议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经济区或者只是维持现状，而不需要提供正式成员国资格。沙伦伯格说，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等待开启入盟谈判，不会因为乌克兰局势而忘记其他地区。欧盟可以和乌克兰考虑其他的合作方式。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奥兰科批评了沙伦伯格的言论，认为他在忽略多数欧盟创始成员国都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事实是战略上的短视。白宫新闻稿说，拜登提名的驻乌大使布林克过去曾经在国务院的欧洲与欧亚事务局担任高级顾问及副助理国务卿，负责处理东欧与高加索地区议题，并且曾经被派驻到乌兹别克与佐治亚作为当地大使馆的副馆长。布林克出身在密歇根州，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国际关系与政治理论的硕士学位，亦拥有海尼恩学院颁发的政治学学位。他还会讲俄语、法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语以及乔治亚语。据美国之音25号报道，美国外交官将在这个礼拜开始返回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国将派出更多的军事援助，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美国高级官员礼拜一表示，美国正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外国军事资助，以帮助该国获得更先进的武器和防空系统。他还号召其他国家亦作出贡献。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礼拜一达成协议，以$440亿现金收购推特。这一项收购令推特社交媒体平台从一家公开交易公司转变成一家私人公司，全部由世界最富有人士马斯克拥有。收购谈判在马斯克上个礼拜公布一项融资协议，以支持收购后加速进行。推特股票在礼拜一下午的交易中上扬超过5%。同时，担任火箭开发商 SpaceX 首席执行官的马斯克讲过，推特需要变成一家私人公司，以实现言论自由的潜力。他并表示自己是一名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马斯克的推特账户拥有8300多万粉丝。他礼拜一发推文说，我希望即使对我最坏的批评人士亦留在推特中，因为这个是言论自由的意义。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礼拜一在新闻简报会上拒绝就该交易发表具体评论，但重申拜登总统支持改革以追究在线平台的责任。沙奇告诉记者知，我们的担忧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力量，无论哪个拥有或经营推特。他还说，白宫继续主张撤销第230条，并支持加强对科技公司的反垄断和透明执法。第230条保护社交媒体公司免于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CNBC 报道，据拜登的至少6名顾问，包括2名政府官员称，拜登政府内部的官员正在密切关注这笔交易。 呢啲人话，拜登团队中嘅一啲人越嚟越担心马斯克将允许前总统川普同其他被禁止使用推特嘅共和党人返回该平台。被推特封杀嘅前总统川普礼拜一话俾福克斯知，即使佢被邀请翻到推特平台，佢亦唔会重新加入。呢位前总统话：我唔会上推特，我要留喺 Truth 上。川普指嘅系佢嘅媒体公司今年较早时推出嘅类似推特嘅 Truth Social 平台。佢补充话：我希望马斯克买咗推特，因为佢将对佢进行改革。佢系个好人，但我将留喺 Truth 上。我哋正系吸收数百万人，我哋发现 Truth 上嘅反应比喺推特上要好好多。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对呢一收购表示欢迎，并呼吁马斯克俾前总统川普重返推特。香港文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24号晚上突然喺脸书表示已经离港赴英，佢强调自己唔愿意做逃兵，但无奈需被秦，又表示会继续为香港做事。香港文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24号晚上在脸书以不愿做逃兵无奈需被秦的贴文表示自己在当日已经离港赴英。钟建华表示一直没有移民之念，视香港为栽培育成自己之地，年少时就以贡献香港改善社会为志业，但不想亲人朋友为他担心，更不愿意其年父母休戚，只能够抱怨不辞而别。他指当年亲眼见证了殖民地时代由相对封闭走向较公平开放，人权及自由的保障亦不断提升，但一切竟然会在主权移交25年后的今日变成明日黄花，更令我感念慨叹，是在这个所谓强国盛世下的新世纪，竟然要如10年浩劫前后那些所谓的同袍般无奈被逼没有选择地接受那种以蒙昧世人为目标的洗脑。钟建华难过地说，当前的香港已经容不下真心说话，只容许谎言与假话，好多承诺过、保证过、达至过的事物都好似事如春梦，实在令人十分遗憾、十分难过、十分痛心。钟建华未明确交代在英国的工作，但强调仍然愿意尽力而为，期望可以继续做一直在做的事。钟建华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我会继续为香港做事的，会继续接受媒体采访。他接受明报记者查询时透露，早前曾经被警方根据港区国安法约谈，但不便透露详情。至于香港文言会否继续运作，他说相信会继续，但留待香港文言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公布。钟建华毕业在中大社工系，曾经任社工，之后到理工学院教书，长期研究社会事务，曾任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安法下，文言的调查工作一直承受很大压力。去年立法会选举，香港文言进行民意调查，因设有投白票等选项，估不到被部分建制派人士猛烈批评，诬蔑指文言违法煽惑他人投白票或不投票。今年3月原本计划举行有关俄乌战争的调查发布会，不过临时宣布取消，原因是部分亲共媒体报道一份声称是由文言草拟的问卷草稿，但经内部查证后证实文件是捏造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